主要再次用你的灵来浇灌我们，用你的灵来浇灌自己的教会，主要用你的灵来浇灌这个地，因为你答应我们在末后的日子你的灵要大大的浇灌下来，好像凡有血气的都要起来认识你。哦，不论接受你的不接受，他都要认识你是主，你是王。哦，圣灵啊，求你来指教我们，好叫我们真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主。哦，主耶稣基督，你是主，耶稣是主。哦，好叫末后日子凡呼求主名的就必然得救。哦，那不拒绝主的，那早就已经定罪了。主啊，这不在于我们，这在于我们去决定夺什么，是在于我们有没有把你的心意，就是万人得救万一愿承认的心意，哦，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显明出来。哦，以至于许多人因着我们的缘故，不仅能够从我们身上，从我们的口中能够听见福音，也能够从我们身上能够看见福音。哦，主啊，你带领我们。是啊，我们不仅把这个月几个周末的布道会交在你的手中，主，更求你，我们更求你，让这个月再一次的搅动整个的教会。哦，让我们整个教会每一个人都是你的见证人，因为你答应我们，圣灵落在我们身上，我们就要成为你的见证，要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恩待我们，恩待自己的教会，因着灵把那个爱浇灌下来，因着你的灵把那个胆量勇气浇灌下来，哦，因着你的灵把那权柄能力浇灌下来，好叫我们只做一件事情，就是让你自己，就福音就是你自己主耶稣被传扬出去，好叫许多世人许多人都愿意来回转归向你。恩待我们，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也给我们从你来的智慧跟能力，让我们真正知道，哦，主啊，是整个的信仰，整个的信靠，是一个与你的关系，是一个生命的问题。哦，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仅不是把人带进一个律法捆绑的里面，是带进那生命的自由、生命的丰盛的里面。哦，主啊，因为你说你来不仅叫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主用了话语，因为你的话语是真理的灵。哦，主啊，当我们在寻求你话语的时候，主你的灵也浇灌运行在我们当中，你的话真理不仅叫我们得自由，你的灵也要叫我们得自由。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再次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我们就来看第16章，我们从第一节看到第五节，其实第五节是一个前面这段跟后面的一个所谓的连接，这个连接是什么呢？这是路加在记载使徒行传的时候很看重的一件事情，或者很强调一件事情，就是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就天天加增。我们第二章、第六章、第九章这个。然后到了这个16章所以路加很喜欢重复这句话一方面证明教会是一个有生命的，有生命就会成长，有生命不会停滞在那里，有生命的不会往后退。那但是如果教会有这个生命，或者有这生命的力量，是因为这位赐生命的主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一个教会没有神的同在，这也不叫教会，不过是一个宗教团体。当然这样的更具体的，或者讲得更准确的，当主住在我们当中的时候，作为父住在我们，你就看见一样事情就发生，叫做神迹奇事就发生，或许这就是圣灵的运行在我们的当中。所以圣灵 很讲究一件事情，当他做很多事情在我们的重生，我们呢更新我们，但有一件事情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圣灵把各样不同的恩赐叫恩膏赏赐给他的教会，好教的教会有能力来做神要我们做的工作，有能力来见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呢到16章的时候，经过这个15章的大公会议一个所谓的很重要的问题解决，到底外邦人是否要靠着守律法才能够得救，或许外邦人除了用信心接受主耶稣基督，还要加上守律法，这个成为一个初代教会第一次的 一个很重要的争论，结论是我们都知道不需要，不需要行割礼，代表说不需要守律法，不需要先加入犹太教然后再成为基督徒。但是有几样事情我们彼此要尊重，所以呢，不要拜偶像，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不要行这个所谓的淫乱的事情，这也是大家所知道的。还有一个就不要吃被这勒死的勒死的一个生物，或是也不要吃血，这可能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如果一个勒死的生物血还在它里面，所以我们说一个杀一个动物要放血啊，这个。但不管怎么样，是一个彼此的尊重，彼此的接纳，彼此的包容，因为后面一个很重要的动机就是爱的动机。 OK， 这个事情过来以后，教会就有一个很明显的突破，外邦人不再守律法，不需要要求他们守律法，意思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释放，这是很大一个男主被挪开，用主耶稣讲话好像啊，这个一些的这个宗教徒啊，不，法利赛人啊，文士，好像用这个做一个比喻，好像把一个磨东西那个磨的磨那个上面那个东西啊，挂在那脖子上，把它丢到水里面，一说啊，给他一个重担就爬不起来。从就业的角度，好像一个恶挂在人身上一样，就失去了自由。所以呢，倒怪还是要补充一句话。不是基督徒就随便乱来，可以所谓的没有这个律法的这个不在律法的要求规定的里面。基督徒不是守律法去得着救恩，基督徒是得着了救恩以后，他就自然而然有力量活出律法的要求来。那我想这是整个因信称义所谈到的。OK， 这样的过来以后，我们就看到这个第二次的旅程。完以后就继续往前走了，当然是马可离开了，而且呢，不仅这样，整个的这个巴拉巴本来跟保罗在第一次旅程的时候是一起同工的，现在也分开了。那不管怎么样呢，从这个观念来看就是好像从个角度不合一不过从另外角度来看，就是神的计，这个他的计划也好，他的奥秘也好，或者他的这个策略也好，在人的软弱里面总是要显出他的刚强，在人的这个有限里面会显出他无限。好像认为这样以后这个团队没得搞，没想到一个团队从一个就变成两个团队。当然我是昨天我们提到团队叫团队，福音从来不是一个人做，福音最少要两个人从主耶稣的吩咐开始，两个人做，当然更要紧有个团队。所以其实这些日子来，不论以前在职场一样，我想是一个训练的，就是一个团队怎么组织起来，一个团队怎么凑在一起，不是彼此的这个拉扯，能够发挥它更大的功能。那我想呢，这些都是我们在学习当中所真能够经验的体会到的。所以这时候呢，保罗就带着希拉我们都已经谈过，他是一个先知啊，是一个领袖等等，然后去同工。那然后呢，当时巴拉巴很明显就带着马可，而且他们走路也不一样。本来以前呢是从西边这样走，安提亚从西边这样走出去，这个到了那个居比路。那这次呢，巴拉巴跟马可还是往居比路，不过呢，保罗跟这个希拉就往北走，基本上他们走的方向是刚好有点出发时是两个不同方向。那本来他们是走的居比路，从居比路是一个岛了，是以前的巴拉巴在那个地方可能是华侨了，就侨民了这样说。那从这个东岸走到西岸，然后西岸再往北走，然后再从那边兜回来回到这个安提亚。那现在他们分开两路，不过是走，我要讲是，如果你看看这个地图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两个走的路都是他们以前去过的教会，或者在过去第一次旅程时候建立的教会。他们去干什么？他们要兼顾这些圣徒，所以传福音是很重要。但是我们都相信，传福音以后，在信耶稣以后，他们有没有被兼顾，那是很重要。牧者要去兼顾，有这个牧养恩赐。不仅这样，要教师要去过去兼顾，所以传福音很重要。但传福音的本身，它的重要的就把世上的羊群找回来。这些在神的信当中，在神的预定预知的里面，不要用预定这个预知里面，知道这些人现在还没有信主，或迟早会回到这个羊圈来。所以传福音的人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把这些所谓的世上的羊群带回来。 但带回来不停在这里，所以教会需要有牧者。所以我们讲到安提阿的时候，就讲到有人去那边传福音，就很多信耶稣了。所以耶路撒冷就派巴拉巴去，巴拉巴是一个牧者，所以去了大有信心，就安慰鼓励他们，叫劝慰子。那完以后不停在那里，所以当这人被牧养了健康的时候，还有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所谓的教师要进来。牧养是帮助一个人身心灵都健壮在基督里，但是教师来说会帮助一个人发挥他的潜能。当我讲恩赐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大的分别。所以如果一个教会只是只成传福音，那人进来以后还是一群伤兵，还是一群受伤的人士，不能被鬼附也好，不能是这个过去什么什么过去原生家庭，不管怎么样，直到牧者出来，牧者花很多的功夫培养这些的人，陪伴这些的人，安慰他了，鼓励他了。人家国外的时候有一对夫妇来到我们的教会，年轻人我们弄了最少两年，特别这个姊妹她受了很多伤，她的母亲他们都基督徒，但母亲是这是走了，是一个很不可思议的，或者一个很悲惨一个走。但完以后她身体也不好，她心灵也不好，我相信里面还有黑暗权势。他每次要我为他祷告，祷告一半的时候，会谈一些事情，他就非常生气。他不是气我，他是气神。这样弄了两年了。感谢赞美主，他在去了许多教会，在美国不同教会，跟工作的关系，这南北东南都东西都走过，在教会也不太容易留下来。突然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教会所带的责任，传福音是很重要，我绝对不否认的。但是教会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预备好？如果真的，常有个人都说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如果台湾呢，很多人信耶稣，很多企业信耶稣，很多的在职场做官的信耶稣，然后告诉你，他们进来第一件事情要干什么？要赶鬼啊！他们弄了很多黑暗的权势。哪一个高官不弄这个？哪一个做企业的？你看看败成那个样子。不要说台湾了，矽谷也是这样啊。哪一个不搞密宗的？我在企业上，我说哪一个？这可能讲过分一点，太多了。哪一个不搞算命风水的？连这个老美中的做房仲的都知道，如果要卖房子给中国人，他一定去搞风水，连老美都要搞风水。然后跟你讲说这个房子多好，因为风水多好。如果你不相信这个老美讲风，你还会从台湾有一对夫妇从台湾请一对夫妇的风水家去里面改整个屋子的风水。所以买了房子以后，到时候就要卖的时候卖不出去，因为老美住不惯这种房子。所以黑暗的权势，所以牧养是一个非常非常真的不容易的事情，是很困难的事情。所以千万做传闻不要笑你们这牧羊的连个人都留不住，你留看看我带这么多人来教会你们都留不住，我听听之后摇摇头，你说要合一真很难。然后完了以后通留在这边那又怎么样？神的信心完达到了吗？他们人为什么要做基督徒？基督徒要干什么？他都搞不清楚。他们知道这个教会很好，牧师很关心我，教会的这个长老侄子很关心我，但是他们不知道，反而久了以后，他觉得好像这叫长不大的孩子一样。他觉得教会就是供应他一切所需，他要什么就应该有什么。他从来没有想到他需要成长，他没有想到需要成为别的人的帮助，甚至走出去走回这个教会。所以现在有没有讲教不讲，我们要 come out， 就是从这个叫做 comfort room， 这个 room 就是这个安全的地方，安慰的地方，舒适的地方走出去。现在教会不走出去， 所以进到灵粮堂，我一个很，但做来做往不晓得。我也跟你讲，既然神把这个教会带到这样一个地步，我相信这个目的就让灵粮堂产生一个影响力。不仅成为进到灵粮堂的人啊，不论是刚进来的从慕道到进来，或是在别的环境当中啊，还是很多困难没有得帮助。如果进到这个教会来，他一定要在这个教会，不是只是每次跑来找你，牧师这个，牧师那个。什么时候真的有些我碰了，以前我在做晚堂的时候，每次出来他都在祷告，每次呼召我，因为以前我每堂我都祷告，然后过了半天三个月不见了，有时候半个年不见又回来，然后问题又是重新开始，也可以搞几年都老样子，他稳了，他安稳了，或者没什么了就不见了。然后有一天碰到，哦，牧师你都不知道，哦，好不好？很好。那我说，但是很久没看你，哦，牧师，哦，但是我碰到，哎呀，弟兄啊，你好吗？我，哦，他很好很好。那我就笑笑说，好久没看见你。那他说是啊，因为我很忙。我就心想说，我要不要为你祷告？你不忙还比他没有机会忙的时候还比他容易清精神呢。你忙了以后反而不清精神，那你该忙还是不该忙？这生命还是没有什么突破，没有什么成长。不过感谢主，刚我讲那个弟兄瘦瘦高高的，不要随便乱猜哪一个，印象很深。感谢主，有一次我去一个福音中心，还去一个分堂，在那边服侍，所以我知道，他不是就没问题就跑掉，他进到一个那个环境当中。那天我看到他的时候，他在服侍，我心中非常充满了感谢啊。做牧师就这样子了，有一些人找你只是向你要东西的，他也没想到他怎么被神来用。所以教师进来是很重要一件事情。我觉得这年来有人说牧师你是五重，你说我师父五重那是一件事情，不过我知道，我很清楚知道这几年牧会讲我有两个身份在我身上，一个叫牧养，一个叫教师。我要再次带出教会的建造，我不要不是批评论断，我没有弄的本领，我也没有弄的所谓的恩赐啊，像先知一样，他可以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活。他张开眼睛说神跟他说什么，张开眼睛说他上过天堂，还有一个人说他下过地狱，感谢赞美主，我没有去过地方有人去，总之看看总是好嘛，不倒过来我做不来。所以你跟我讲很具体，有些人做使徒要怎么样改变这个世界，我要告诉各位，我不认为这句话你要听得懂我讲，我不认为你一天坐在那边祷告世界就会改变。你有没有走出去？你有没有被差派出去？你有没有差派出产生影响力？到最后你愿意把命摆下去吗？十二个使徒，这个使徒啊，只有一个没有所谓的为主，所谓为主都为主受苦，只有老约翰没有死，是老死，其他都死。所以使徒很有意思，使徒叫做使徒啊，你不死还不做徒了。所以你发现呢，这些走过来，我要看见一件事情。整个的教会的团队的建立是很重要。 OK， 这是刚才过去这两个礼拜我们谈的，因为我觉得这是教会非常重要的题目。而且当每一次教会讲合一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还是说合一我们要弄清楚什么叫合一。第二个，合一要弄清楚，不是为了弄清楚好叫你开一个合一的课，到底你有没有活在这个合一的里面，有没有在合一当中跟别人配搭，不要成为别人的拦阻，而且跟别人配搭，能够产生神把你放在一起，把你们两个人、三个人、五个人团队放在一起应该有的功能。那我想这是我们要革的，所以他们就走出去。 OK， 这就抬出另外一个东西来。当你组一个团队的时候，最少你有两个事情要看见。讲团队是讲人，对不对？团队就人了，先不要讲这个架构，不要讲这些东西，这个匠人，讲人的时候有两个，这个所谓的两个不同的两群人，两个队，一个就跟你同工的，就是一起来 work， 不一样，但是我们可以同工。还有一群呢，是下面跟着要接班的人所带的，叫做年轻人，可能是两代，可能是三代，其实要紧的是要代代相传。如果使徒行传读不出这个东西，就是只看到团队团队，然后团队还要吵架，吵架完了后解决问题，过不久又要吵。这问题是意思，我觉得好处在这样的讨论甚至争论的当中，前面十五章那边所说，保罗跟巴拉巴，让我们更加的 mature， 让我们更加成熟，更加的能够抓住神的心意，更加的能够彼此的相让，好叫我们能够分开做的时候，纵然是要分开，但是不是批评彼此批评论断，是彼此分开来做，完成神的心意，是一个更加的成熟。不过倒过来还有另外一个事情，巴拉巴做一件事情就把马可带出来，那保罗呢是把提摩太带出来，这是很重要。这到十六章的时候，你就开始发现，就讲一个圣经里面另外一个，起码从这个新约角度来讲很重要一个人，是叫提摩太。当然还有别的人啊，像提多啦等等一些，不过提摩太因为跟保罗关系还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叫做我的儿啊，因为提摩太是他属灵的儿子，从一个角度来讲，那你就发现了，你可以从提摩太的身上，从提摩太前后书，还有从这个所谓的使徒行传来了解提摩太是怎么一个人，保罗是怎么带这个提摩太，最后提摩太能够成为一个保罗接班人。那我想啊，这是一个所以读圣经啊，不是只是读一个故事，要看看神的信是什么，或神的策略是什么。那我相信当你清楚的时候，所以我还是说，你再做的再成功，你不能够跟你的 peer， 就你的同辈，叫做合一的，叫做分工合作，叫合一的。基本上你做一个 leader， 从一个领袖来讲，我觉得做的还不够完全。或许你没有错，到一个团队很强就跟你一起，但是我没有，若是没有看见你带了一阵子以后，比如说讲很简单，小组长，你做个小组长，你说小组长什么了不起，如果你做小，对我来讲，你跟这个小组在一起，十个人在一起半年以后，你还不知道这十个人的长处短处恩赐，知道他们的个性，不知道最后的怎么成全他们，甚至帮助他们，不是利用他们呢，帮助他们被主人在使用。我不认为这小组长是做得完全，我不说你不是好小组长，只是从 leadership 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还不够。我进到一个公司做手，我给我三个月或者给我半年，我自己都有用，我要知道底下跟我做的人，他们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有些是可以栽培的，有些就让他们就每天来上班，只要他做得忠心的，他就过日子就好，你不需要花功夫在他身上，不需要培养他，因为你大概培养不起来，因为他不需要你培养，因为他们的就，但有些他们真知道他们人生不是只是在这个 level， 我说底下，所以是在于你成全他，在于你成全他，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跟今天啊，这个我们在我在职场的时候，我特别强调这个弱势不一定是这个所谓的很穷没有学问，弱势是一些人在你的手下，你对相对来讲你是强势的，相对比如说你是老板，他是你的部下，从某角度来讲，如果是像再老一辈的 OK， 很可能你大概是大学毕业，但是你的部下可能是硕士，可能是博士，因为他年轻人，因为你在这个行业已经做了三十年四十年，所以慢慢他可能在当时还没有这么多人读博士的 OK， 你读完大学已经很不错，是专业，然后再上这样经验，所以你做一个老板，做一个部门的主管，但是很可能你找现在的从某家长他们是硕士的甚至博士，所以我要跟他讲，他们不从某角度， 是以这个装备来讲，不见得是弱势，不在你与你的关系底下他是弱势，对不对？因为是老板。哎，可能你找到一个人 来工作，坦白说他的家产是几亿的，他有一天他父母不干的，这个就是他的，你还是给他薪水，不过就这么一些薪水而已。从个角度来讲他一点都不缺，不在与你的互动的关系里面他是弱势，因为你是他的老板。你怎么看他？你怎么跟他相处？如果他在我的环境的底下，这一两年呢，有人跟我讲，甚至说，这个他自己也跑来跟我讲，希望能够，他说在教会不拿钱都无所谓，他觉得他不需要这个，因为他们夫妇的工作也很不错，中间有人工作，有个暂时没有，但是他的背景很强的。他出去应该可以做在财务的，可以做，可以他的身份应该做这个叫做 controller 叫什么财务长，他可以对他的身份，他的这个装备还有他的生活也有没有问题。他说教会有需要吗？我当然一方面看到需要，所以说教会需要义工，你哪一个做义工都好，但是我相对再问一个问题，他来到教会，教会能够给他什么？这是我常做牧者想，这个人不拿薪水跑到教会来，我们能够给他什么？这义工不拿薪水来到教会来，我给他什么？哦，很好啊，我就占他便宜，我就好的利用他们一下，我不干这种事情，我觉得这是很大的亏欠，对神我交代不清楚，对这个人我也交代不清楚。如果他要恩得我，我一定问我能够给他什么。所以呢，我想今天我不是要谈这个事情，不过既然我们都是在职场上，我还是要跟大家谈谈如果没有这个观念，但是从另外角度进来工作的，你来这干什么？特别是一定要教会，如果是为了生活，可能这不是最好的环境，薪水也不够高，可能事情又多，然后还要彼此要相让，这不太容易。不过我要说在这里，到底你想要干什么？所以呢，栽培培养是很重要。所以成全圣徒这个字，使徒行传不对，对不对？以弗所里面说，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有牧师，有教会，为了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就刚刚从开始我讲到现在，就这个意思。成全圣徒，成全我已经说过是补网的意思，就是一个渔网它破了，渔网就渔网了，它只有一个用处就捕鱼，但是破了渔网它有什么用呢？没有用。所以呢，那个字很重要的意思就是补那个渔网，所以教会要补那个人的那个好像一个渔网要补起来，好叫这个人应该发挥做一个人应该有的功用，好叫那个渔网能够发挥是一个渔网应该功用，它是渔网，它只可以做一件事情，别也做不来，就是捕鱼啊。但是坦白说，如果那个网是破的，连做那件事情唯一能够做的人他都不能够做，所以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什么各？千万不要留意，要留这个各，个人的各，每个人有他的责任，好叫他们恢复每个人神呼召他的责任。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后面一句话是什么？这就叫建立教会。教会不是盖一个大堂，不是说哦，我们教会要谁比较厉害，这叫建立教会。如果做一个牧者，或许我这样讲的更广一点，从小长开始，你可以做个小长，但你不见得一定是一个照圣经所说建立教会的小组长。甚至我听到小长，哦，这个我的小长，我就一直提，不要用告这个字太难听，就提到。哦，我的组员要到另外小组去，我的另外组员要到哪一个组，哦，怎么可以，怎么对面抢我的组员。我听了以后我也没什么好生气的，因为这种事情太多了，我只是会真的心中会很难过。 这些主人是你的吗？从一个牧者角度，这些弟兄姊妹、这些信徒是你的吗？哦，我们讲道讲得很好听，都是神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主人从这个就到那个地方去？哦，因为这个主人发现在你这地方待不下去，问，因为这些年都没有造就他，都在利用他。我认为啊，小组长训练不是说四个 W 怎么去做一做，小组长训练最重要性，他会不会做小组长，基本上他会不会牧养，他不会牧养做小组长对来讲不没有什么太大作用啊。小组长做还没做好的，我们就去搞基石的话，那更难啊、哦，天下大乱不容易，不容易啊！所以慢慢你要知道，就是带领教会，我要知道，如果我底下有十个人，我是教的，我要知道。然后说，我们教会有先知课，所以弟兄啊或姊妹，你们赶快去上。为什么要去上？我说只要你们俩去上讲，因为我知道你们身上有先知的呼召，有先知恩赐，你不上学去上，其他那个课不用上，这个上应该上。然后在小组里面，如果弟兄姊妹有问题，底下我就问，哎，你要不要为这个人祷告看看？祷告完不要告诉我，你就跑去告诉你这什么毛病，你要来告诉我。神有没有告诉你这个人他的真正的困难在哪里？基本上在扮演一个使徒的角色。你的同工核心同工在哪里？你的组员的问题他的需要在哪里？如果我们搞个两三年还不知道我们的小组这个组员的需要，坦白说我们还是没有建立一个小组的团队。昨天我才跟一个牧者，我说我们要这个重新，不是重新，我们要把这个重新整理一下，我们已经有个进度，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牧养不够强。讲了半天呢，你会笑，欧牧师你在台北两堂还没做过牧养呢，你也不是区牧长，为什么？对我讲，做牧养不是讲个方法，做牧养是讲你的心，或者更白一点，做牧者你有没有主耶稣基督的心？我每次在外面，如果说要跟这个牧者在谈的时候，怎么牧养，我一定会用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底下欧牧是我的牧者。你有缺乏吗？你的羊有缺乏吗？如果他们有缺乏，你做什么？底下那句话什么？把我带到哪里？你有喂草给他吃吗？你还带到哪里去？你有给他水喝吗？先不要讲后面，碰到困难，你有没有陪他走过死荫的幽谷？不仅是陪他走过，要知道走过他会得胜，不然的话你的信仰对来讲是空的。他只是说欧牧师你不错，你陪我走过这么伤心的路，但是走过来他没有感觉到他可以得胜。到最后我一生一世，你会觉得他一生一世啊，你陪他走这么久一段路，牧羊也好，小壮也好，你知道，帮他知道，神是他最大的依靠，也是永远的依靠。你牧羊了以后，不要说牧师，我喜欢你，我就在。有一天你说要换个教，这个可能有一天离开这个教，哦，牧师，我要跟着你走，哦，这是最失败的传道人。那领了半天，不是把人领到神的面前，领了半天把人领到自己的面前，不要做这种。要留意，我讲这些再说，不论你有没有碰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去批评论断，这是错了，这 no， 只是告诉我们什么叫对的，什么叫错的，而且告诉我们应该做对的事。 OK， 1到5节我们来读一遍，16章的1到5节我们起来读。保罗
来到特庇，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 路士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加增。
OK， 提摩太应该从某角度对大家不应该这么陌生的，不过这边再次让我们知道提摩太的妈妈甚至他的外祖母是犹太人这样说，妈妈是犹太人，我们讲这个因为这个比较重要。他的爸爸是希腊人，希腊人跟犹太人的家族的观念一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犹太人整个的家族是妈妈做主的，女的做主。你读这个所谓的这个箴言讲到财德的妇人的时候，你发现在家里面这个妇人是管理一切事情，包括佣人都在她手中，婢女手。那这个丈夫就是说外面说城门啊，外面做生意啊，在外面等等，不过这个家才管，以至于呢一个观念的底下，所以呢这个的孩子的信仰是跟着妈妈的，甚至这个孩子的名字是妈妈取的，或是说跟着妈妈的。那还有他整个信仰是跟着妈妈，他包括他的名字啊等等的，可能也是爸爸一起取的，不过主要我要讲在整个家族的里面，家庭家族里面妈妈是做主导的，希腊人是刚好相反，是爸爸做主导的。这时候这就讲到等于说侨居嘛，所以不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这个妈妈 for any reason 我不晓得就嫁给了一个希腊人，所以提摩太的爸爸是希腊人，妈妈是犹太人，因为这在外面这种文化的里面，所以呢整个的信仰很可能提摩太是跟着爸爸走的，换句话说就是知道妈妈是犹太教的人，不过也没有这么的重视，或许妈妈也没有强迫的或者很用心的去要求，因为再说这是文化，这住在这个侨居地在国外。然后呢整个的发生的是在这，然后呢提摩太就信了耶稣，解经家都同意，都是在第一次保罗的旅程的跟巴拉巴一起去的时候，那去了这个又到了路斯德，在那里有个门徒，所以再到了路斯德的时候，所以在第前面的旅程我们知道保罗巴拉去到路斯德，然后就信了耶稣，很可能不仅是提摩太在那时候信耶稣，也包括他的妈妈，包括他的外祖母信了耶稣，就信了基督教。用教来讲，本来他们是犹太教，他们接受了基督就转成基督教，换了。那不管怎么样，提摩太是在第一个保罗旅程的信的主，然后当保罗完以后被追被爬被打逃难啊等等，所以呢保罗在那个城里面没有做太多的牧养的工作，就走开。不过这边用一句让我很惊讶，他叫门徒，谁牧养提摩太？是他的妈妈，甚至看提摩太前书还有他的外祖母，所以牧养是很重要。没想到这个家里面的长辈的牧养带出来一个结果，让提摩太成为一个很好的门徒，他不是一个信徒而已他是一个门徒，他是被装备的。我讲了半天，就刚我开始讲，他被装备，我不是一定要拿一个牧师来装备，你小组长就可以装备你，你是做妈妈做爸爸就可以装备你的孩子，看你要不要去装备，就是看你觉得这是否是你给孩子最大的一个祝福，就是你成为他们的装备。牧师、教师、这个辅导都很重要，但是有个的装备，从牧养的角度来讲，让这个孩子身心的健康是很重要。装备到程度，基本的圣经的知识，或讲得更准确的，圣经的原则，这些装备带出一个对神的信心，这都是我们可以做的，都在装备里面。如果有一天 他成长，一个教师来了，一个牧师是有某方面的教导恩赐来，再让他发挥他的潜能，你就知道这个人，那这个的发挥他的潜能也跟后面一件事有关，就跟他的被神的使用叫差派很有关系。信徒、门徒，还有一个叫什么？叫使徒。所以牧养不是这么难呢。我一说细节是有不同的讲究，但是那个的观念、那个的进度、那个的架构、那个的策略、那个方法，对我讲不难呢。从哪里学来的？从圣经来的。反而我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我找了好几个宗派读完以后，我反而不知道我要选哪一个，因为每个宗派用的都不一样，每个宗派用的他的理由啊，长老会的、浸信会的、这个信义会的，我正找几个大宗派、卫理公会的，看看他怎么组织架构啊等等的。我完以后，我干脆算了，我说还有，我都丢一边去。我说我也不知道哪一个派的，哎，完以后我也不知道那谁对谁错呢。所以回到圣经，我越来越清楚，没这么复杂，没这么简单，其实本来就没有复杂。如果我们靠神的话，什么问题都没有。如果我们不靠神，是靠人，所以人就人，两个就复杂，三个人更复杂，一群人那不得了，天下大乱，那就这样子。所以你会发现提摩太，所以保罗在面这个，你看从圣经这样呢，他已经被肯定，他的门徒、他的装备、他的生命的成长，还有他的服侍，甚至可能包括他的恩赐。所以保罗提不要忘记啊，你们最先的按手在你身上所领受恩赐，不要让恩赐就慢慢淡下去了，或者那个行火慢慢熄掉，要 stir up， 好像把它搅动起来等等等等。所以从一个角度上，他已经是一个预备好的门徒。我相信神为保罗预备这个门徒，所以当保罗去的时候，就要他进到这个团队，能够成为跟这个保罗、希拉一样，可以被神用来差派出去的使徒。所以你看到使徒这个 team 有保罗，他是 leader， 还有他的所谓的带着这个 team， 这个跟他同辈，或者比他晚一点，或者跟他同辈，是一起可以 work， 还有一些是做这个储备干部，用这样的话带上去。在我讲这些东西，如果我只是想 make a point， 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明白圣经，你照圣经做，基本上面对社会、面对许多的职场啊、家族的问题啊，你会，我不能够说一点问题嘛，我觉得你会很自然的知道怎么去解决，因为圣经的原则都在这里。我们在这个教会有个是美国人呢，叫 John Maxwell。我们说他是这个管理学的这个什么大师哦，听他一堂课5000块，这不开玩笑，人家送我们两张票，有人帮我们出的钱，我们两个，我跟谢明宏牧师出去听的，5000块听一堂哦，还听两堂我记不太得，不过我们只听一堂，因为我们决定下一堂不用去，我就多补一句话，不是他讲不好，我说去啊，一方面时间，不然我就用那5000块，我可以买他很多的书，他是一套套的书。不过坦白说，你看那书以后，大概看2本就可以，因为其他都跟得出来。坦白说，如果你在这个管理这方有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研究啊、装备啊、学习，坦白说，他讲的东西也没什么新鲜。那唯一新鲜在哪里？因为他以前是一个牧师，听说。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说我们要听这么多管理学的大师要听的，因为他是基督徒的原则，就圣经的原则。我听完以后，那我圣经也稍微懂得一点，管理那方面我稍微有点经验，所以我就跟谢牧，那他也是在职场的，那说我们听完这堂可以了，下堂不用去。那顺便呢，如果可以的话就买2本书，我有他的书，我不知道他书没有。I made a point 在这里，整个的教会的经营造就，所以感谢赞美主，神为保罗预备了储备干部，代替了这个马可，这是这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我想我们下次再谈好。 很有意思的，当这个人进到保罗这个叫做使徒团队宣教团队，不要忘记他妈妈是犹太人，他爸爸是希腊人，但他整个的生活的成长背景是受希腊文化的影响，不论是文化包括是宗教，所以他有一件事情照犹太人该做的事情他没做的，就是行割礼。那这边讲，所以大家都认为保罗也同意要他行割礼，矛盾在这里。不过保罗说才跟人家吵吼了半天，争了半天，说不要行割礼，而且现在保罗出去回到原来的教会是跟他说母堂规定的哦，不需要行割礼。那碰到这个确实要提摩太行割礼，那这是怎么一回事？或许我们这个如果谈，我怕谈太久了，或许我们就下次的时候再谈一谈。我们是成全律法，我们不是守律法。律法的总结是什么？就爱。爱很抽象，但是讲得更具体点，爱是彼此包容，彼此接纳。从某个角度来讲，爱是不要冒犯人，爱不要去故意的去得罪人。所以我再说，如果你问到我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等等等等，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是讲爱没有错，但这段经文特别强调，特别保罗想到讲的他的背景是讲到服事的时候你需要有这样的爱，因为十二章跟十四章，这十三章了，爱是恒久忍耐，十三十四二章讲什么？讲恩赐。十四章讲什么？也是讲恩赐啊，那是讲到服事，一个最大的服事或是靠神的人的服事，也需要有另外一个最大的能力来帮助你的服事，好像你的服事平衡。那个的另外一个最大能力是什么呢？除了恩高神迹奇那个人，需要有个叫生命的能力，那个能力是爱的能力。所以我才说嘛，我要跟你讲保罗写那段经文，爱是恒久忍耐，爱是到最后爱是永不止息，不是用来证婚用的。因为常人弟兄姊妹证婚就牧师我要你讲经，因为我们把这个已经印在这个邀请卡上了，还弄个心有没有？你看过一个经文这样弄成一个心。哎，以前我就不，后来我说一天我证婚，我大概不是他们先讲，是我讲。尤其啊，牧师，我们的实验室什么在给我一邀请卡的时候，一个心啊，一个我第一句话说，我不会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来讲道哦，你们可以接受吗？如果他们坚持的话，我就还是建议他们去找别的传道。牧师，你太律法了，我又变成律法。我只是忠于神的话，你可不可以用那段来证婚？当然可以啊，爱可以用在很多方面的，用在夫妻的关系，用在亲子的关系。不过你要我讲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喜欢的，我习惯我讲的，不要跟保罗在，我一般在地上讲，保罗在天上笑得打滚。欧牧师你在讲什么？我更不是这个意思，你在乱讲。我不要他搞中心，是跟服侍。所以呢，原来这是我要追一句再接了，当你认为装备好的时候，完全呢、啊、做宣教士了、啊、做牧师了、啊、做神学读完了，宣教也学也读完了，我已经装备好去做，要去进到工厂，我还是要这样说，你生命装备好了吗？你生命装备好了吗？用另外一句话，你行割礼吗？当然这个要解释要拉很远了，这是一个约的关系，神的约，这约的后面是什么？神说我会负你的责任，这是爱。你跟神说这个约我永远顺服你，我们永远顺服神，因为这是爱。神说我永远负你的责任，这是爱。倒过来你跟神说我永远顺服你，是什么？绝对不是利害关系，那是因为神啊，你这么爱我，我要爱你啊。这一讲又讲太远，所以我就说我们一讲会讲太远去，这是爱的关系。 我真的这个我真正明白，或者我体会，我不能够说明白是，但我真正体会这个是我被圣灵更新的时候，我才从那天开始，我做服侍主不再带一个鲁普的心忍就害怕，我是大家儿女。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很喜欢这样的说，服侍的时候为一些事情祷告，问过最后我最喜欢称呼我的神阿爸父。以前我说神啊，我是你的仆人，我服侍帮助要帮着等等，我还是知道我是他的仆人，没有错，不要误会我的意思。但我最喜欢说阿爸，阿爸天父，你知道我的服侍好多困难，以前我是向我的老板诉苦，现在我是向我的父神诉苦，你觉得有不一样吗？我们去祷告。我们请开口同声来祷告。我们不仅谢谢神的救恩临到我们，我们谢谢主在我们上的建造的工作、装备的工作、塑造的工作、培养的工作、成全的工作、补网的工作，该怎么做都可以来到我们身上，没有别人，为的是让我们预备好被神来用。我们感谢主在我们这个大环境当中，特别在我们教会有许多许多的训练装备的课程，如果不足的话，我们请了很多的外面的讲员来帮助我们。所以从知识的角度，从方法的角度，我想我们都蛮奉会得着。不过求神今天也特别怜悯我们，光照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生命也装备好了被神来使用。在我们人还有夸口的吗？还有骄傲吗？或相对在我们人还有软弱的吗？没有胆量的吗？求神来帮助我们，看我同神来祷告。哦，主啊，主啊，献上我的感谢和献上上做拯救，愿主去带领我们，我们在新的当中。主，现在这一年你将恩待我，主，求你继续装备我，求你一直引领我。我主啊，在面前成为一个主你可以用的人。我主啊，你怎么恩待提摩太？主啊，求你恩待我，恩待我们弟兄们，让我们一起起来能够成为所有有感动的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今天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如今我们成为何选之你的恩典，我们被你装备，被你呼召，被你栽培，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你手中被你来使用，这是你给我们格外的恩典啊！保守我们，让我们常常活在恩典的里面，也常为你这位恩典的主来做见证。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我们将来感谢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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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